锤。我想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不仅听最美好的音乐，我想也让大家来思想一下人生哈，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相信啊，我们一个智慧的人，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啊，你要娶谁做你的太太，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娶错了人是非常痛苦的。或者是你要从事什么行业，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俗话讲哈，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生你必须要弄清楚的，因为这两个问题，今天我会讲一个问题，明天我会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决定，不仅决定你这一生的命运，也会决定你的未来的命运。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会决定影响我们的永恒，是我们一生应该要弄清楚的。啊，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记载了一个历史，就是耶稣出来传道已经一年半了，他带了十二个门徒到处传扬天国的福音。圣经上记载他是如何传扬福音的。圣经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记载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这个是整个在形容耶稣在地上怎么样来传扬福音的。那么这些门徒每一天，他们看着耶稣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怎么样来医病赶鬼，怎么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听了他讲说神如何的爱着世人，看着他医治各样的疾病，大麻风的、瘫痪的、死人复活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看着他医病赶鬼，就这样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每一天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有一天耶稣忽然转过身来问他的十二个门徒，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当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已经一年半了，看着他行神迹，看着他讲道，看着他生活，过了一年半了以后，耶稣有一天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非常的怪。你就是你啊，你怎么说我是谁呢？这个就好像黄冰姐妹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她也不告诉我们她是谁，她就站在这里拉琴，把世界上最难的小提琴曲目都拉遍了，太精彩了。拉完了以后，她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忽然观众席里边有一个人站起来了，说你是大师，然后大家马上鼓掌回答正确。耶稣也是这样的，这些门徒每一天看着他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医病赶鬼，如何传讲天国的福音，听他讲说神如何的爱着世人，看着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大麻风的、瘫痪的、死人复活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看着他医病赶鬼，就这样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耶稣突然有一天问他的十二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他的门徒里边的一个门徒说话了。大家被这个问题惊呆了以后，他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医病赶鬼，这个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个人可以让死人复活，这个人完全不像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人站出来问，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他的门徒有一个叫彼得的就站出来回答说，他说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回答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告诉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亲爱的朋友，在座的每一位哈，这个问题会影响我们的永恒。今天我相信耶稣也在这里问在座的每一位，你在人生里边，你可能有思想过你要从事什么行业，你要怎么样赚钱，你要住在哪里，但是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基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人是谁呢？我想有五件事情可以来判断。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他所说的话，第二件事情根据他所做的事情，第三件事情根据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介绍和评价，第四件事情根据有名有影响力的人对他的推荐信，第五件事情根据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 这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根据他所说的话；第二件事情，根据他所做的事情；第三件事情，根据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介绍和评价；第四件事情，根据有名有影响力的人的推荐信；第五件事情，根据他对世界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先要看一下耶稣到底讲过什么话。我来读八句耶稣讲过的话哈。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当你每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深深的相信，这不是一个人会讲出来的话。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讲的第二句话，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也不是一个人会讲出来的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bread of life，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会渴。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第三句话，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四段，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第五段话，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第六句话，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第七句话，约翰福音十章第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八句话，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他要复活一个人，他对这个死去的拉撒路的姐姐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还有两段话，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最后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各位朋友，我想在这里哈，当你听到耶稣所讲的这十句话里边十句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吗？一个普通的人会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一个普通人会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一个普通人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个普通的人不会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他讲的话。第二件事情是他所做的事情决定他是谁。这位耶稣他来到人间，他医病赶鬼，他医治大麻风，医治瘫痪，医治耳聋眼瞎，他医治患血漏的妇人，他医治许许多多的病人，他让死人复活，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让风浪平静，他赶出无数的鬼。当时千千万万的犹太人看着这一位耶稣行神迹，耶稣在他传道的三年半里边三次的预言到，他将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受苦，他要被鞭打，最后他要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刚开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不是一个人会说的话，这不是一个人会说的话。当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新约圣经写成的时候，所有看见这些事的犹太人都还在世，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新约圣经的记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问的是，当我们面对一个人一生行了这些的事情，你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谁呢？第三个就是根据有名有影响力人的推荐信。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封推荐信大过这本圣经。圣经旧约所有的先知都讲说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包括他的生、他的死、他怎么来，他应验了旧约关于弥赛亚所有的预言。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你们阅读圣经，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耶稣，圣经为他做见证，耶稣是谁呢？第四个就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介绍和评价。主耶稣的门徒都是从不信到信，但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最后他们为他们的信仰都殉道了。最有名的一个就是保罗，这个人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专门杀害基督徒，但是当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完全的转变过来，一生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最后他为了信仰殉道了。所有的门徒都异口同声地说，耶稣是上帝来到人间。约翰他的门徒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上帝来到了人间。保罗说，他的门徒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对所有最熟悉他的人的介绍，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呢？最后一个就是他对世界的影响力。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的绘画是描写耶稣的一生的？有多少的圣诗是歌唱耶稣的？就包括我们今天黄明姐妹演奏的圣诗，多少的文学著作是描写耶稣的？他只是两千年前长在拿撒勒的一个人吗？一个木匠吗？他只是一个被罗马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普通人吗？不，两千年以后，耶稣基督的影响力遍及全世界。有一篇文章这样写着，他出生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他是一个村妇的孩子，他在另一个村庄里长大，三十岁以前他一直在木匠的作坊里工作，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是一个旅行的传道人。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耶稣从来没有一个职位，耶稣从来没有过家业，耶稣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出生地200里以上，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伟大的战绩，他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的任用状。当他还是年轻人，时代的潮流是被逆着他转的，他的朋友跑光了，他被卖给他的敌人，并且忍受审判的羞辱，他被钉死在两个强盗中间，在他垂死之际，钉死他的人拈阄分他的外衣，那时他在世上唯一的财物，他死了以后被好心的朋友放在别人的坟墓里边。但是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将近2000年过去了，今天他仍然是人类的中心，也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这篇文章说，所有的陆军、所有的海军、所有的议事机构、所有统治过的君王，他们加起来所有的影响力还抵不过这个孤独的生命所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今天他仍然影响着世界上的亿亿万万的人，他让酒徒戒了酒，他让烟鬼戒了烟，他让每一个认识他的人生命完全改变了，这个改变永远是正面的。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最有名的人叫做 John Newton， 这个人是1725年7月24日，这个 John Newton 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从事地中海贸易的船长，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以基督教信仰来教育他，为的是希望 John Newton 长大以后能够从事圣职，所以他从小就懂得背诵教会的问答和许多圣诗。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这个对江牛顿一生有极大无比的影响。从11岁开始，江牛顿跟随他的父亲一起出海， 将牛顿曾经和他父亲共同出海六次，直到1742年他父亲退休之后，将牛顿的父亲打算让他到牙买加的一个橡胶园里边去工作，但是牛顿的选择是和一艘地中海的商船签约继续的航海。1748年牛顿的商船返回英格兰，在一次航行中，牛顿经历了一次精神的转变。他在一个海岸的附近，商船遇到了严重的风暴，几乎沉没。牛顿半夜醒来时，船已经进水。此时牛顿大声地向神呼求，神奇的是，在牛顿呼求以后，船上的货物倒下来，恰巧堵住了漏水的洞，船只转危为安。牛顿深受震撼，开始转向福音，阅读圣经和其他的宗教书籍。此后牛顿不再亵渎神，戒掉了赌博、酗酒等恶习，但是后来牛顿认为这次的精神转变还不是真正的转变。此后牛顿继续的从事贩卖奴隶的生意，但是他开始同情奴隶。1748年牛顿的一位父亲的帮助下，牛顿成为了贩奴船的一个大副，在西印度群岛的几内亚海岸之间贩卖奴隶。期间牛顿生了一场重病，高烧不断，他终于彻底信奉了基督教的信仰，讲求神完全接受他的命运。牛顿后来认为这是他真正的精神转变，最终他获得了灵魂的安宁。1807年牛顿逝世，他为自己写了一个墓碑上写了一句话，将牛顿牧师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并赦免，指派宣传福音。这个人写的最有名的一首圣诗就叫奇异恩典，我为大家读一下。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当我们讲到最后一个，就是这位神，这位耶稣对世界的影响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来思想，他是怎么样影响这个世界的呢？他是借着来改变每一个人来影响这个世界的。我相信我们刚才都听到了这个黄明姐妹的见证哈。如果这个人不信主，他是不会来到我们这里的，大家同意吗？因为我们这地方太小了，你知道吧？这个上一次3月份来的时候哈，这个他拉完了以后呢，我们给了他一张支票，他把支票给退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这位上帝在他的生命里边做了改变，所以他今天会来到这里，所以他会影响这个世界。这个我和黄明姐妹是同学哈，这个后来我被这个考到中央乐团去了。这个我们中央乐团有一个我的同事哈，以前跟我很熟的，这个我在中央乐团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拿着菜刀追人，知道吗？这个我这个同事呢，对我的印象非常的坏。结果他来到美国了以后呢，从我的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听说陈潇做牧师了，哇，这个同学哈惊讶的不行，张着嘴张了半天，一直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终于说出去，他说：“我认为牧师是很高尚的职业。”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拿菜刀追人的人，怎么可能做牧师呢？兄弟姐妹，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里边，他是怎么样来影响世界？他是影响每一个罪人，他是影响一个要拿菜刀砍人的人放下屠刀，他是影响一个生命里边这只是为了拿奖、只是为了追求世界的人，他用上帝的爱充满这个人的心，这个人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来演奏，他也影响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让我们可以来服侍，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同胞可以充满了爱。弟兄姐妹，这位神到底是谁？这位耶稣是谁？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这个圣经证明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你要回想，你要思想这件事情，他到底是谁呢？我爸爸有一次来美国哈，这个我给他做了一桌菜，我爸爸看着我惊讶地说：“儿子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怎么这么勤快呀？”第二天我又给他做了一桌菜，他发现那桌菜是同样的，因为我只会做那桌菜。他说：“儿子啊，不管怎么样，爸爸看出你有改变。”弟兄姐妹，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他来到我们的人生中来改变我们。我深深的知道，我的过去所有的女朋友想改变我，没有改变我。我深深的知道，我的父亲用鞭子来打我，想改变我，没有改变我。我深深的知道，在音乐学院很多很多的管教都没有改变我。我照样是那个拿菜刀，常常抽烟，常常十二点钟才起床，然后唱着一个非常颓废的歌就去洗脸的那样一个人。我的被子可以黑到像这个讲台这样黑。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上帝来到他的人生里边，他才会改变。中国人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这位耶稣是谁呢？他来到我的生命里边，他来到黄斌的生命，他来到亿亿万万的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改变了我们。他借着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我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知道吗？这一句话把整个中国人的文化彻底的改变了。那个是一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一位上帝说出了饶恕整个人类的话，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仇恨，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永远被断开了。当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可以不再恨人，你可以饶恕人，你可以对那亏欠你的充满了爱，你可以对那恨你的人充满了爱，你可以对那欺骗过你的，你可以饶恕他，你可以向他伸出手去。耶稣就是这样来改变这个世界的。你要回想，你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是谁呢？他说过什么话？他做过什么事？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多么多么的伟大！